我们接下来还是讲汉密尔顿的结局。1804年7月12号，汉密尔顿死了，死于毫无意义的决斗。但是更令人伤心的是，在当时美国这个决斗死亡率并不高的情况下，汉密尔顿和自己的长子都死于决斗，这个实在是非常的令人惋惜。汉密尔顿的妻子伊丽莎白非常的悲痛，两个人过去虽然有过摩擦，但是相互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伊丽莎白相信汉密尔顿之死是因为两个人的婚姻过于幸福，只有最后心碎才能够让人生的幸福和悲痛相抵，这是伊丽莎白的原话。伊丽莎白终身在脖子上挂了一个小袋子，里边装着汉密尔顿曾经写给他的情书的一角。他坚信自己死后会再次和汉密尔顿相逢。汉密尔顿死后，伊丽莎白坚定地保卫着丈夫生前的荣誉。汉密尔顿因为生前树敌太多，所以后来美国的政坛上几乎全是他昔日的敌人。这些人说话呢，多多少少会贬损汉密尔顿对于美国的贡献。那么这个伊丽莎白就要去反击。有一位传记作家曾经说，伊丽莎白这个时候几乎是以他一个人的力量和美国整个政治体系在作战。伊丽莎白后期主要是从事慈善工作，97岁的时候离世。他和汉密尔顿以及他们的长子葬在了一起，这个位置就在今天曼哈顿华尔街和百老汇交汇的那个三一教堂里边。那么杀死了汉密尔顿的博尔呢，关于决斗，博尔坚定地认为汉密尔顿当时就是想打死自己，所以他并不后悔向汉密尔顿开枪。但是博尔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若是读斯特恩的作品多些，读伏尔泰的作品少些的话，我将会理解到我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天地其实很宽，并没有解决不了的梁子。我们知道伏尔泰是一名反对贵族、反对天主教会的革命家，而这儿说的这个斯特恩呢，是18世纪的一位怜悯的牧师，也是英国的一位作家。我们之前讲过，决斗虽然是在上层社会里比较流行，但是它依然是一件非法的勾当，所以博尔因此受到谋杀的指控。新泽西法院最后是在另一位高级将领叫奥格登上校，在他的请求之下撤销了对博尔的起诉，但是博尔的政治名誉基本上就是毁掉了，那么他就只能去西部发展。后来呢，这个博尔又因为密谋将西部的领土出卖给英国人，来换取英国对自己的这个军事的支持，他想闹独立。因为这个事儿，1806年因为叛国罪被逮捕，但是最终最高法院判定说证据不足，那么博尔是被无罪释放了。这儿要说一点的是，当时这个杰弗逊总统啊，他非常讨厌这个博尔，他非常想判处博尔叛国罪。但是呢，因为他给予的这个政治压力过大，就使得这起案件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政治迫害，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司法案件。最高法院大法官马歇尔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拒绝把一起这个司法案件弄成一个政治斗争。最后他坚持判了这个博尔无罪。这一点后来是被认为是美国司法针对美国行政系统的一次巨大的胜利，保持了美国的司法独立。至于这个博尔到底有没有叛国，到底是不是真的想闹独立，或者说他只是想骗英国人一点钱，这一点在历史上各位历史学家没有一个定论，没有一个公论。主流的意见是说博尔叛国的证据是不足的，或者说博尔即使想叛国，他的这个行动也被掩饰得很好，你找不到实际的物证，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虽然没有被判这个叛国罪，但是博尔也实在是在美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就自我流放到了欧洲。老年之后呢，他又返回了美国。博尔一直活到80岁，77岁的时候他还结了婚，但是一年之后他的妻子就提出和他离婚，因为他认为博尔侵吞了自己的财产。有趣的是，博尔的妻子离婚所找的这个离婚律师恰恰就是汉密尔顿的二儿子，他的名字也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小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知道博尔是不是因此就很生气， 但是同一年他就因为中风而瘫痪了，两年之后博尔死在了一栋公寓里。好，我们回头来说汉密尔顿。很多人认为汉密尔顿在众多的美国国父中可能是对塑造美国这个国家起到最重要作用的一位，可以不加之一，是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是美国的所谓总设计师，他促进了美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真正的成立。没有他召集的1787年的制宪会议，美国实际上就是和今天欧盟差不多的这个邦联体制的这样一个国家，而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美国的联邦体制。他和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一起合作的联邦党人文集，至今依然是美国最高法院用来理解宪法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汉密尔顿为美国奠定的政治框架强调美国必须要作为一个整体国家。很多汉密尔顿的批评者认为他过于强调这个联邦政府的权力而忽视州的权力，确实有一点。但事实上美国的历史证明，美国确实走了一条不断的加强联邦政府权力、削弱州权的这个道路。我们经常有点羡慕这个地方自治啊，小国寡民，这是一些非常美好的愿景。但是实际上理性的想，人类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必然这个合作体系会变得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几乎无法扭转的一个趋势。合作体系越来越大，权力必然会不断地向这个更大的共同体的管理机构，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去集中。很多人可能不喜欢看到这样的趋势，但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实。我不确定汉密尔顿当时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只是简单地想模仿英国的体制。但是无论如何，汉密尔顿给美国指出的方向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美国到今天还是一个国家，强调联邦的权利而不是州的权利。反过来，如果你强调州权的话，南方独立很可能就会被通过，南北战争可能也不会打，南方是一个美国，北方是一个美国，甚至今天的加州、德州都可能独立出去，美国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这一点上来说，汉密尔顿的贡献几乎是决定性的。在金融财政方面，汉密尔顿作为美国第一任的财政部长，他用了5年的时间设计并且奠定了美国的金融制度和经济体系。如果不是汉密尔顿极力的去推动美国发展工商业，那你想想，美国一面是坐拥富饶的土地，一面是背靠工业发达的欧洲，很可能就会像汉密尔顿所说的那样，沦为欧洲的粮仓，就像巴西和其他的美洲国家那样。汉密尔顿实际上开创了一个叫政府主导经济方向的一个模式，他没有简单的去依赖市场调节，没有简单的相信什么比较优势，他反过来设置了很高的关税，把原来的工业制品关税是翻了一番，从 5% 增加到 10%，目的就是阻拦英国的这个工业产品对美国本土工业的冲击，同时它也增加了美国政府的收入。这种政府引导产业发展的模式后来成为了美国经济思想中的一个主要的派别，这个思想的反对派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经济学，也就是简单的依赖市场的调节的所谓小政府经济学。美国其实一直都在这个大政府和小政府之间来回选择，有的时候选择小政府是对的，但是在大多数的时候，尤其是在当美国还在初创阶段，十分弱小还需要保护的时期，汉密尔顿的选择显然是更为正确的。这个做法不但后来主导了罗斯福新政，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比如说19世纪德国的崛起，二战之后日本、韩国的崛起，都是采用了汉密尔顿经济学的模式，就是说用国家的能力去主导经济的发展方向。汉密尔顿在经济学方面的思想后来被叫做是美国学派 American School， 主要内容就是第一，高关税或者是政府补贴来保护国内的工商业，第二，国家主导投资这个基建建设，第三，引导国家的金融向需要发展的产业进行倾斜等等。19世纪促进德国统一和经济起飞的著名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是深受汉密尔顿的影响。 汉密尔顿还有一个当时的人很少有的品质，就是他不歧视黑人。当时虽然有些人也主张废除奴隶制，但是他们只是认为说奴隶制在道德层面是错的，但是他们并不承认说黑人和白人还是一样的人类，那个毕竟是18世纪。但是汉密尔顿说，他们的智力和天赋和我们是一样的，指的这个黑人，这句话在当时是十分的了不起的。像杰弗逊这些人，虽然有的时候他也提解放奴隶，但是他们大多数认为应该把黑人送到其他地方去，或者说送回非洲去。简单的说，就说他们虽然不赞成奴隶制，但是他们却赞成种族隔离。汉密尔顿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不排斥和黑人一起生活。1804年海地革命成功，海地成为了第一个黑人主导的国家。汉密尔顿不但支持海地的革命，而且在海地革命成功之后，积极地推动美国和海地的外交关系。这个可能和汉密尔顿卑微的出身有关，他不喜欢看到那种有自我优越感的人去欺负弱小。汉密尔顿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完全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面，他对美国的影响是深刻的，同时绝大多数时候也是正确的。汉密尔顿也有一些引起争议的观点，比如说他遭受批评最多的就是他对这个中央政府的权力过于慷慨，以至于有一些批评者认为他就是一个君主主义者，他是想有一个皇帝的。其实他不是，这个也有点夸张。另外呢，就是他个人的品行上，汉密尔顿有点缺乏对人的宽容和忍让，睚眦必报，寸土必争啊。在华盛顿将军在世的时候，他还可以用自己的威望去保护汉密尔顿，但是等到华盛顿将军去世之后，汉密尔顿的影响力就大大的下降了。好，我们的美国历史人物系列汉密尔顿传就算是完结了。将来呢，我还会继续的向大家介绍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有的时候是人物传记，有的时候是事件的一个专题，有的时候我会结合时政新闻来介绍背后的历史。我呢也在不断的探索如何让这个频道变得更加让会员们喜欢，也请大家尽量在这个会员群里向我提出反馈，我们一起来更好的建设这个平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支持，我是 Eric， 我们明天再见。